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过去好几次我们都讲我是谁，我们也引用了孔子对生命的一个一个阶段的看法，他怎么样是十五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我们也讲了弗洛伊德所讲的那种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有三个人，有三个东西，有三个力量。那个本我就是那个最原始的我，那是差不多是我的兽性的一部分。那个自我就是那个人格的我了，就是成熟的我。那超我呢，就是道德的我、灵性的我。这三个我假如能够互相配合，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快乐的人。假如我们不能配合，假如我的本我不听自我的命令，我的自我又不能按照那个超我去发展，而且彼此冲突斗争，那么我们很可能变成了精神分裂。然后呢，我们讲了弗洛伊德的那种八个自卫的本能，我们都碰到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们不愿意面对问题，我们逃避问题，于是我们用了各种的自卫的本能。我们可以否认呢，我们可以压抑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反的东西，反作用，我们可以用投射、闻过是非，甚至倒退或者发泄于人的身上，最好一点的可能是升华，怎么样化悲愤为力量等等。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直接面对问题，我们必须直接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啊！这些都是我们从前讲过的东西。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个心理学家，叫艾利生 Erikson，他是个丹麦人，属于新弗洛伊德学派，但他不赞成弗洛伊德近乎定命论的悲观论调，他对人的行为和性格有比较乐观的看法。他强调人的成功、伟大和自我发展的潜能，他不像弗洛伊德一样把人的发展局限在生命中的最初几年，他认为人的成长是一个一生不断的过程，一辈子都要成长。他虽然也强调成长有一个一个的阶段，好像孔子讲的十五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但他同时也认为人可以后来改正先前的错误或者缺点，只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，一样可以后来居上。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，互相的影响。艾利生把人的成长分成八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危机。危机这个词在这里有危机、有危险和机会双重的意义。危险，因为人如果不能克服每一个阶段的危机，他的人格成长就会出现停滞的现象，这是危机呢。机会呢，就是因为人如果能够顺利解决这个危机，他的人格就会继续朝着健康的方向成长成熟。他说的危机是社会心理危机 Social Psychological Crisis， 社会心理危机包括社会性的和心理性的双重的特质。这种社会性的是人际关系的危机。他说在儿童期当中，孩子需要吃得饱、穿得暖、睡得甜，醒来的时候可以找到爸爸妈妈， 他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个安全可靠的地方。他需要学到自制，而同时自尊心却不致因此受损。他要有机会去操纵一些东西，让他知道自己有独立和自主的能力。这个时候，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姐姐最需要具备的是爱心和耐心，跟孩子合作，不断的施予鼓励，是鼓励，不是压抑。在求学的初期，尤其是小孩子小学的时代，当然要教导孩子努力求学，获取良好的成绩，但是不要让他们有读书就是一切的感觉，更不要让他们有假如你一天留级就终身失败的印象。长久的责骂、埋怨、惩罚只能够让孩子产生失望和自卑感，让情况更加恶化。爱迪生也认为青春期是人的重要成长的阶段，他首先创作了身份危机这个专门的术语，身份危机 Identity Crisis， 身份危机，来描写青少年迷惘的心态。青少年不屑于再做小孩子，他们不再玩小孩子的游戏，不再好像小孩子一样的依附着父母。很多青少年不喜欢成年人在街上挽着他们的手，就是这种心理状态。他们不再相信他们相信过的一些东西，也不再喜欢常常听到别人对他们的介绍，只是这是某某人的儿子或者某某人的女儿。他们开始怀疑，怀疑。他们有时候对别人叫他的乳名也感觉到很反感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。但是他们无论在心智上或者情绪的发展上都距离成熟的程度很远，他们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十分敏感，性特征在他们的身上也越来越明显，对异性的好奇和吸引也越来越大。他们知道了很多东西，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、明白和感受到这些东西的真正的意义。他们也没有能力对自己的一切行动负起真正的责任。他们很容易有过高的期望，当然也容易陷于极度的失望。对未来，他们有时也感到兴奋，但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将来确确实实究竟是怎么样子的。他们开始尝到自由和自立的可贵，但孤独和寂寞的阴影也刚好在这个时候笼罩威胁着他们。他们会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的一切并不是十分的可靠，于是他们找寻一些我们广东人说是死党，就是那是最亲密同出生入死的朋友，他们是他们解决身份危机和解除孤独感的重要的方法。他们以为跟别人在一起总是比较安全的，而且只要做大家都做的事情，玩大家都玩的游戏，穿大家都穿的衣服，说大家都说的口头禅，就不必再害怕什么了。很多青年人就是这样的，用自己真正的自由去换取和别人的认同。这时期的青少年需要长辈对他们谨慎的指导，更需要有人能设身处地的去明白和接纳他们。 成熟的人最明显的特征是懂得去分享，去关怀，去分享，去关怀。而且在他跟别人做很深的交往的时候，有一种不怕失去自我的自信心，不怕失去自我，因为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和掌握了自我。最后，乐天知命，能够完全信任下一代，是幸福的老人的特征。埃里森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，如果老年人有足够的完整人格去面对死亡，青年人也就会有足够的健康心态去迎向生命。上面我已经讲了那个八个阶段，好吗？因为我一直讲下来，我现在慢慢一步一步讲八个阶段是什么。第一是基本信任，第二是自立，第三是自发的能力，第四是勤奋，第五是身份的确立，第六是亲密团结，第七是生产创造，最后呢是完整人格。那这当然是讲成长来说，一个人假如在尤其是在家庭里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他最初的环境，假如爸爸妈妈懂得教导他们，懂得信任他们，他们就有一种最根本的信任，满怀希望，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世界信任，这是成长方面的。反过来说，假如他不成长呢，他就不信任，不信自己，不信爸爸妈妈，不信世界，这世界是个恐怖的世界，他一切都不相信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也是在家庭，尤其是在父母身边的，假如他能成长呢，他就学到自立，自立能够有一种自治的意识，有一种自足的感觉，他也有足够的意志力，比如说上厕所、大小便等等，他都能够有自我控制的能力。他学到自我控制的能力以后呢，他就能够自立，否则呢，他就开始疑虑还有惭愧。第三个阶段也是在家庭里面的，假如他成长，他就有一种自发的能力，他在行为上能够获得方向和目的，否则呢，他就会有罪恶感，慢慢养成罪恶感。好，这三点，假如成长，他就有一种基本的信任、自理的能力、自发的能力。要是不成长了，就有不信任、疑虑、自愧和有罪恶感。那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。
Yeah.
好，现在我们讲讲第四个阶段。第四个阶段已经超过家庭了，是跟邻居的关系，还有学校的生活。假如他能够成长，他就会养成一种勤奋的性格，在人际关系、智力和体能上能够应付自如，自我掌握，否则呢，他就会很自卑。第五个阶段，那是使他跟他朋友、他的朋党、他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了。他假如能成长成熟的话呢，他就能够确立自己的身份，身份的确立，认识自己的独特的身份，知道自己与众不同。否则呢，他就会身份混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能够肯定自己。第六个阶段，那就是也是友谊伙伴结了婚等等等等。假如他能成熟成长呢，他就懂得跟人亲密的团结，有固定的人生目标，能够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，比如说婚姻关系，也能够为理想而献身，献身与家庭，献身与社会，献身与国家，献身与教会等等。再往后呢，第七个阶段就是生产创造，那是成熟。假如他成长，他能够生产创造，他能够关怀家庭以外的人，指向未来和社会的需要，他也有领导的能力。否则呢，他就停留不动，停滞不前。最后呢，年老了，假如他成长，他就会有完整的人格，对曾经好好的活过感到满足，能够自我接纳，能够乐天知命，能够感觉到快快乐乐的不枉此生。否则呢，他对人生、对一切、对都会失望。好，可能大家听得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，成长成熟的人格就是有基本的信任，对世界、对父母、对自己、对一切有基本的信任，能够有自立自发的能力，能够努力去奋斗，能够肯定自己的身份，无论是中国人的身份、教友的身份、丈夫的身份、老师的身份，都能够以做自己为荣，这种身份的确立。他也能够跟人很深很深的交往，甚至建立家庭这个很亲密的团体，甚至能够跟人很深的做好朋友，亲密的团结。他有生产创造的能力，能够贡献社会、贡献教会、贡献国家。最后呢，他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人格。所以基本信任、自立自发、勤奋、身份确立、亲密团结、生产创造、完整人格，都是成长的一个标记。否则呢，反过来说，不信任谁都不信，不信天主，不信父母，不信自己，不信世界，甚至不信婚姻的制度，不信友谊等等。那对自己呢，一律自愧，常常是很惭愧的，也有罪恶感，也有自卑感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肯定自己，也不能以自己而自豪。然后呢，他跟人不能做深入的交往，所以很孤独，他的生命可能就是停滞不前的生命，于是他一辈子好像是白白的生活，他很失望。那我希望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想起这些理想，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满怀希望，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世界的信任，有自知的意识、自主的感觉、意志力，在行为上有方向的、有目的的，在人际关系上、智力、体能上都能够应付自如、自我掌握，能够认识、肯定、欣赏自己的独特的身份，知道自己与众不同， 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，但我就是我。你好，我也好，我们大家都好。有固定的目标，能够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，为理想而献身，献身于国家民族，献身于教会家庭。他甚至可以关怀家庭以外的人，教会以外的人，国家以外的世界，指向未来和社会的需要，有领导的能力。最后呢，对自己曾经好好的活过感到满足，不枉此生，自我接纳，乐天知命。这就是爱迪生对人的一种基本的要求跟梦想。最后呢，我们想讲一讲那个高伯 Lawrence Corbett 对人的成长的一种看法。他认为人的成长有三个阶段，就是道德前期，还有呢就是道德的时期，然后是道德的后期或是超道德的时期。他每个时期也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道德前期的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惩罚的方向，惩罚。那为什么我做这个呢？因为这个可以逃避惩罚。为什么我不做这个呢？因为我害怕惩罚。这第二阶段呢，是追求赏报。为什么我做这个？因为我可以得到赏报。假如你去海洋公园，香港的海洋公园看那个海豚的表演，见海豚表演完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以后呢，它一定可以吃一条鱼，这只海豚也能够乖乖的听话。一个狗一个猫，它能够做出各种动作，因为它能够得到什么东西。所以猫啦狗啦海豚在这个角度下好像也有良心，好像也有道德感。我从前小的时候，我家里有个狗常常咬鸡，我爸爸等它一咬鸡的时候就打它，打了几次以后呢，那个狗就乖乖的跟鸡做朋友。为什么？它怕打。好，在这个角度下好像狗也有道德，海豚也有道德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惩罚跟赏报的问题。我在想，假如我们行善避恶只是为了希望升天堂，害怕下地狱，我们的道德也不过是这个程度而已。所以害怕惩罚，追求赏报，那不算的真的道德，不算真的德性，所以这叫道德前期。第二个就是道德时期了，道德，我们现在讲的道德，那道德就是周围人对我的期望，还有我们大家都能够彼此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这一类的东西，这是道德。假如人人都守规矩，我也该当守规矩，守规矩对我好，对你也好，我要对你好，你也对我好，这是道德。高伯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超道德。这种超道德呢，就是一个人能够把道德变成了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血液、自己的追求、自己的理想，他根本是享受道德、喜欢道德，而且这个道德根本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、理想的一部分、人格的一部分，他绝对不会为任何东西出卖道德。而且在不同的环境当中，他能够做不同的事情，甚至去做相反道德的事情，来够达到满全道德的精神。比如说星期天该当万弥撒，但是你在万弥撒的路上看到有人就快死了，你就把他送去医院，然后你不能万弥撒，所以你有没有罪恶感？没有，因为弥撒帮忙我们爱主爱人。现在你不忘弥撒去帮助一个垂死的人，你根本就是做了弥撒对你的要求，就是爱主爱人的一种实践。这就是超道德。超道德就是人已经把道德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，然后在任何实践都能够 保护到的，活住到的，甚至享受到的。好，希望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的。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你们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